各位善知识，华严经菩萨普贤菩萨行愿平安，现在是讲到第三十页的最后一行，这是详细重诵第八第九两愿，这是广诵第九愿的第二段，愿垂行六道，说法度生，希望能够在三界六道中啊，随众生的因缘而来说法，度化这些众生。经文上次刚讲了开头两句，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趣众成俗名，行菩萨道的人修普贤菩萨十大愿，要去向无上菩提，正在努力进修的时候，在三界六道，一切趣就是三界六道，趣是六趣啊，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希望能够有俗命通来连贯前后的修持啊，度化的因缘。接下去就说常的出家修进阶，无垢无破无穿漏，这是希望在三三世世修学佛法的时间呢，能够做出家菩萨啊，现在行的是菩萨道，但是菩萨道里有在家出家两种分别啊，那么希望能够以出家菩萨的身份呢，来修学菩萨道，自行化他。出家菩萨是修学菩萨道菩提道的专行是专门，所以希望能以专门的方式来去向免得受其他的因缘所打岔。所以希望能够出家，当出家菩萨，而出家必定要持戒，所以要希望能够持戒清净啊。但是不可能每一位菩萨都出家啊。出家有通别两种意义，越通途家，按照维摩经说，发菩提心名为出家。在家菩萨发菩提心念念不忘菩萨道，虽然身为在家居士身份，那叫做心出家身不出家心地念念不忘菩提心，那就等于出家，身体不妨视线做在家，所以在家菩萨是心出家身不出家，出家菩萨是身心俱出家，希望都能受持佛所制的清净戒发。而持戒要怎么样子持呢？最起码希望能够做到无垢无破无穿漏，这一句是说明这个持戒的情况啊。垢是垢然，除掉根本大戒之外，其他的性遮二戒小戒方面，假如有所破损的话，会使戒体遭到污染不清净啊。虽然不会失掉戒体啊，但是戒体遭到这个小戒违犯的污染呢，就不清净了，所以叫做垢。无垢的意思，希望能够大小等持啊，无论是大戒小戒众戒轻戒平等扶持，不会有所违反，叫做无垢。破是破是这个根本大戒尤其对于根本戒要扶持更的清净，不能有所破损无破表示必定要能够持这个根本戒。遮戒之类偶然有所违犯吗？忏悔 还得恢复清净，好像这个衣服染污了，洗一洗就恢复清净啊。破就是破损了，好像石头破为两个，没有办法再合为原来的一个，就是根本大戒不能有破，破了就失掉戒体。无穿漏说明这个持戒的用心呢，好像渡海浮囊，不能有一个小洞啊。按照这个《梵网经菩萨戒》里面也说到，渡海浮囊啊，不能有破啊，有一小洞破损，那空气漏掉啊，就会沉入海中，就没有办法渡海了。这个故事是出在这个《大般涅槃经》。涅槃经里面说，有一个要渡海的人呢，他船坏掉了，就是用这个浮囊，这个所谓浮囊啊，等于现在的救生圈啊，好像救生圈吧啊，他这个用这个救生圈附住他的身体要渡海，可是这个罗差呀，到了海的中途要求他，他说你的浮囊啊，给我一半吧。他说那怎么可以啊，我给你一半我就没有希望了，就不能渡海了。他说不能一半就是四分之一吧。他说也不行，那不能四分之一，最少给我一点点吧。这跟一样不行，因为我这个浮囊靠着这个里面的空气啊，才能够浮过海的，给你一点点，我的浮囊破损了，空气漏出来了，那就没有办法渡海了。所以因此之故啊，持戒犹如覆浮囊啊，不能有穿一个小洞，穿一个小洞空气漏出去，那就沉入苦海中啊，就没有办法渡海了。所以叫做无穿无漏啊，穿洞就会漏水，漏了就没有办法渡海啊。所以持戒的精神就像覆浮囊一样，这样子来覆持，所以叫做无垢无破无穿漏。接下去一首颂啊，是说明说法的时候啊，要随顺各种众生各种语言来为他说法。天龙夜叉鸠盘叉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音而说法。那么他在三界六道中度化众生的时候，不但是人道，同时天上的天人照样要度，还有八部众生、龙众、龙神等众、夜叉、劫机鬼之类啊，鸠盘叉就是瓮形鬼啊，都是属于鬼道众生，乃至列掉八部里面其他的啊，阿修罗、迦罗罗等等，通通包含在里面。人与非人八部之后说人道的众生跟非人道的众生，人是这个六道里面的人道，像我们这些人类顶天立地的这个人类，非人除掉人道众生之外啊，其他的鬼道众生通通包含这个非人里面，等者等于一切众生啊。这些众生啊，他用的语言文字各个不同，所有一切众生的语言，不管他是哪一类，我都要用他的音声他的语言来为他说法。碰到天众说天众的话，碰到人众，人众有各种的话语，随顺他的话来替他说法啊。乃至鬼神等众，个个有他的因缘，我都随顺他的因缘呢，而来为他说法。就是什么因缘的众生，我就说什么话，用意是要给他听得懂。假如他听不懂，你说的再多也没用啊！啊，为了要使对方受罚的人能够听得懂，就要说给他听得懂的话，所以是以诸因而说法。这是说明啊，在说法度众的时候啊，能够做到随顺众生的语言而为说法。 接下去是第三段，愿再尘不染，勤修慎行啊。因为度化众生总在三界六道的尘劳之中啊，希望能够清净不被所染，而来做度化众生的修持事业。只有两首颂，经文说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疑，一切妙性皆成就，以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的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这八句是希望菩萨发愿要再尘不染，勤修慎行，在这个尘劳之中啊，不被尘劳所染，努力进修殊胜的菩萨道。勤修清净波罗蜜，就是六波罗蜜、十波罗蜜，都要努力精进去修。勤就是精进，清净就没有其他的副作用，为修心而修行，为上求下化而修行，没有别的副作用，所以叫做清净。那么行菩萨道的时候，从初发心乃至成佛，这个中间不能把菩提心忘掉啊，恒常念念不忘自己所发的菩提心，不能有所忘失。忘是忘记了，忘记失是把菩提心丢掉了，失去了忘记尚且不可，哪里可以失掉呢？菩萨道不能忘记菩提心，意思就是说念念不忘我是在行菩萨道，我是个菩萨，我要上求佛道，我要下化众生，这个念头不能有一刻的时间把它忘失，念念不忘啊。那么修行的时候，希望能够断烦恼除垢染啊，把所有的障碍把它去掉，所以灭除障垢无有疑。垢染指烦恼，障阻碍，有烦恼就会阻碍你修行，所以叫做障，这些通通要把它除掉，用意就是要断烦恼。自己不断烦恼，叫众生断烦恼，不可能的事情，要自己先学习把烦恼断掉，而烦恼不能有所剩余，完全要除个干净，所以无有余啊，没有剩余，要把它断得干干净净，不能有剩余一点点啊。那么由此修行一切微妙的修行法门呢，菩萨道才能得到成就，所以一切妙性皆成就，微妙的修行法门总包含八万四千法门，所以叫做一切通通啊都能如法成就。以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的解脱，三界六道里面，惑是烦恼，有烦恼就会造业，所以惑跟业它是连带关系的。内心的贪嗔痴等烦恼，惑这个烦恼动起来了，要去造业对世间法有所贪着，贪不到生嗔恨心，那么贪嗔都是愚痴，那么这些都会造业。它种类很多根本烦恼六种，随烦恼二十种，乃至八万四千诸尘劳们，所以叫做诸惑业。还有你正在修行的时候啊，会有魔境，魔要来考试你，看你修持的功夫到哪里。必定有佛就有魔，不修行没有魔，不修行啊，魔他就睡大觉，他不必来找你麻烦。你用功修行了，他就来了。这个魔总不出烦恼魔、五蕴魔、死魔、天魔，前三种都是内心的，天魔才是外界的。内心魔如果不起呀，天魔无奈你何。 所以对于这些魔镜当中啊，要能够对治这个魔镜，要能降伏烦恼。所以在世间的修行的这个路途当中啊，才能得到安然的解脱，世间道中的解脱。如果没有办法对治烦恼，任他去造业，碰到魔镜不能够降伏他，那就会被魔镜所转，那在世间道中啊，就难得解脱了。要在世间道中得到安然的解脱，那必定要断烦恼，对治魔镜，降伏魔罗。那么所以在世间当中，你在自行化他的时候，犹如莲花不着水，这是比方。菩萨在三界六道里面不被尘劳境界所染呢，好像莲花从水里冒出来，但是莲花本身呢不会染着这个水的一点点，所以莲花开开来的时候干干净净也不会被它的这个污泥所染所以好像莲花那么清净，不被污泥跟水所染这是一个比方。所以修菩萨道要像莲花，不会被这个尘劳的污泥跟这个脏水所染污，犹如莲花不着水。又像在虚空中的日光月亮，一如日月不住空。日就是白天的太阳，月晚上的月亮，它在空中运转没有停留，在空中运转不停，但是它不会住在那边停住不动的如果日月停在空中不动的话，那这个世间的时间就没有办法确定了所以这个日月在空中运转呢，一秒钟都不能停留，都按照它的轨道如如发发的在哪里转动，不能有所差错。几千万年来，由地球到现在，日月转动的情况就是如此，它不曾休息过不曾停留一秒钟，它不能停的。停下来的话，这个世间的时间日夜都不能够标准了。所以日月不住空来比方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从发心到成佛中间没有休息，像日月在空中运转没有停留，不曾停留过一秒钟。而菩萨在从发心以后修行菩萨道到成佛中间不能停留一秒钟，都在这个世间呢做自行化他的事业，而且他不会被他所转动。这个空就比作他知道都是一切法如幻如化，不会被任何的一切法所转动，所以在尘劳而不被尘劳所染，所以一如日月不住空。这是第三，希望能够在尘不染呢，勤修慎行。接下去由梁首诵八句啊，是第四，正诵随顺，正从诵随顺众生的做法，应当是要这个样子。悉除一切恶道苦，但与一切群生乐，如是经一刹尘劫，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以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这是正诵随顺。第九，随恒顺众生愿，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哪里随顺众生。那么随顺众生的用意啊，要众生断恶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希望众生能够除去一切恶道之苦，一切恶道苦就是地狱恶鬼畜生这些恶道里面的苦恼，希望众生都能远离，不造三途业，才不至于堕落三途。那么就是要众生断恶修善，才不至于 受这个恶道之苦，希望众生通通能够除去一切恶道的苦恼，但于一切群生乐，群生就是众生啊，所以希望能够使众生都得到出世间的安乐，乃至究竟涅槃的安乐啊。那么这样子做不是短时间的，是近未来际的。如是经以差尘劫，如是指罚之词，指上面两句，我这样子做不是短时间，尽佛刹微尘数劫啊，一粒微尘算一大劫，世界成住坏空一遍，这样子经过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时间大劫，尽未来际，我都是继续啊，要这样子做下去。那么尽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啊，越空间尽十方，越时间尽未来际啊，恒常要离依一切众生，没有停止，恒无尽，使众生得利益，念念这样做，没有暂时停止，恒常啊，继续下去，没有停止的时候，没有结束的时候，所以叫做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行菩萨道的人修普贤，普贤菩萨十三愿，我常常要就用这种方式啊，来随顺一切众生。而时间呢，尽意未来一切劫，尽未来所有一切大劫，时间最长，尽未来劫，我就是这样子一直继续下去，没有停止，恒修普贤广大心，恒常修习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广大的修行法门，这个功性我都要使他成就圆满无上大菩提。大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至高无上究竟佛国啊，圆满无上大菩提就是一直到成佛，一直到成佛没有停止，这样子继续做下去，这就是第四正诵随顺。这是第二段广诵随顺众生的愿啊，这个到此为止。接下去第三段广诵随学意，又回头啊重诵第八愿啊，常随佛学啊，又再重诵常随佛学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叫做广诵随学意，再详细重诵常随佛学的这个道理，有三段。第一，明随学根本，说明这个随顺诸佛修学的根本方式，有八句的经文说明这个道理。所以经文说，所有与我同行者，以一切处同体会，身口意业皆通登，一切信愿同修学，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这是随学常随佛学的根本啊、嗯！修学菩萨道不能靠自己，单靠自己呀，有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消除这个疑难，所以要有善知识共修那么因此善知识共修的善知识必定不止一个两个，也许很多，所以所有跟我同修普贤行同修菩萨道的人必定很多，我们希望同样志同道合修普贤行的人，在一切地方生生世世同集一个地方来修学，所以一切处同集会，一切处无论天上人间三界六道，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同愿同行的，都希望能够在共同一个地方啊，来互相鞭策努力进修。身口意业皆同等， 三业来使他清净修学法门，那么希望所有同修的共修菩萨道的人都相同，都平等，都是这样子做，大家都趋向于无上菩提。一切信一切愿通通都同样修学乃至成就，行指所修的法门，愿指个人所发的这个同愿别愿，同样共同修学乃至就近成就。所有一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凡是跟我帮助有使我的利益的这些善知识，善知识平常都说过很多了啊，有三种所谓这个教授善知识修持功夫都比我高的，他能够教导我，这是叫做教授善知识。同参道友那是同行善知识扶持我们的外父那是外父善知识这些人对我都有帮助都有利益凡是帮助我使我在菩提道上都有能够鞭策圣境的这些善知识他经常为我显现开示普贤菩萨的修行法门使我正进这个菩萨道。那么这些人呢，我发愿常愿与我同集会，希望生生世世都共一个地方，共同来修菩萨道，与我长生欢喜心。希望这些善知识啊，都能够对我使我欢喜，以欢喜心啊来帮助我，来接引我，使我的菩萨道能够平安顺利的去向于这个究竟涅槃。修行没有善知识是很危险的，所以呀、单一个人自修不是个办法。古人他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啊，出家都是要先在大丛林里呀、磨练，在大丛林里磨练到有相当成就啊，觉得需要自己自修一段时间，然后才去住茅棚修一段时间。而这是限定在男性可以单一独修如果是属于女性啊，不能单一独修，最起码也要有两三位才可以。但是纵然是有两三位啊，在女性方面也是嫌不够，还是太少。所以尤其如果这个治安情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啊，两三位还是不行的，这必定要这个多人共修啊比较安定。如果是这个男性的修行的人假如他到了相当的功夫了，然后觉得需要自己自修一段时间，那才可以自己住茅棚，不能说一出家就住茅棚。那么一出家住茅棚啊，很容易出了问题着魔还不知道把魔看作佛，都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修行必定要有善知识，就是自己住茅棚也不能一个人单独距离太远的地方住。从前呢，虚云老和尚在终南山住茅棚，他也不是一个人独住不远的地方又有一个茅棚又有一个人，不远的地方又有一个茅棚又有一个人，山上的小茅棚多得不得了最起码几十个。那么而且他们彼此都会互相照应，所以虚云老和尚他入定的时候那么如果没有人来看他，他入定多久人家还不知道呢所以他有一天就得这个时间差不多到中午的时候呢，他就把一些芋头放在锅子里面去烧那么这个炭火都燃着了都着了，然后他想 还要一段时间才会熟，我去做一做。推盘起来一做啊，入钉了。这入钉啊，不晓得过了多少时间，可能最少有一个月。他附近的同参一个月前来看他啊，那么这个时候过了一个月了，来看他呢，他还在入定，那么他就把引磬在他的耳边轻轻敲一下，出定了。那么说，您吃了饭了没有啊？现在过午了，他说，哦，我刚才才把芋头放进去煮啊，大概差不多了吧，那么他的同这个来看他的人把这个锅盖打开一看了、啊，长霉了。白霉已经到锅盖一样高了，他说这起码有一个月，起码一个月，所以他在定境当中根本好像弹指之间，他觉得刚刚把芋头放进去，可是呢，实际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他的同参道友来看他，才发现，假如没有看他，可能他还要继续定下去，不晓得有多久啊，所以。修行要有善知识，他就是难入定了，功夫这么熟深了，还是要有善知识啊！如果没有人来看他的话，哪里知道他入定多久啊？所以修行必定要有善知识。藕益大师说的持戒为本，善由为依啊。那么持戒为本，以善由来做依靠，有。善由就是善知识啊，观心为要啊，净土为归啊，这是藕益大师教导后学啊，要具备这四种啊，就是如果没有善知识，自己独修会有危险，所以因此之故啊，希望常常有善知识来亲近，这是随学根本啊，常随佛学的根本。必定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啊，休息一段时间再讲一下。